新鲜的，
有趣的，
好玩的，
温暖的，
怪异的，
搞怪的，
新鲜的，
有趣的，
好玩的，
温暖的，
怪异的，
搞怪的，
好吃，好玩，
好听，好睡。
微波出炉，
喂，讲我所爱，听你所需，
微专栏，
喂喂喂喂喂喂，
平安，你在哪里？小燕，平安这两个字笔画不多，写起来容易。对于平安，我的第一个概念是来自春节祝福语，也就是贴在大门的那副对联，出自《论语》里任的一句话：“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孔子强调做子女的必须肩负照顾父母亲的责任，尽量不出远门。为了不让他们忧心，即便是远行，也得清楚地告知。可见呢，平安出去，平安归来，并非必然。中国人对于这个词语十分看重。去年圣诞节，我们几位弟兄姐妹去到护老院报佳音，跟老人家玩玩游戏，唱唱诗歌，给他们介绍一位好朋友，也就是爱他们的耶稣基督。那么当天我走进一位老奶奶的房间，给她发了一张印有耶稣爱你四个字的福音单张，她很高兴地接过去，还把单张视为珍贵宝贝似的把它藏起来。我悄悄看了一下，发现他竟然把单张放在观音菩萨画像的旁边。老奶奶眼睛眯成两条弯弯的月亮，她笑着说：真好，菩萨保佑我，耶稣保佑我，双重保佑更平安。此情此境让我思想到初期教会建立的时代，使徒保罗乘船渡海去到雅典，他身处在一个满城神像、满城偶像的地方，内心感到焦急，感到忧心忡忡。古希腊崇拜奥林帕斯十二神，为人所熟悉的有宙斯、雅典娜、阿波罗等等。保罗去到那里传讲神的道，带领他们认识独一的上帝，结果群众的反应参差不齐，有的人抗拒并且嘲讽他，有的人对于他所说的内容感兴趣，也有人愿意归信主。经文并没有记载，不过我们尝试幻想一下，那些表示相信耶稣的人当中，有多少个会抱着再多信一个也无妨，反正不吃亏的心态呢？也许没有，也许是一小撮人，我们无法验证。但肯定的是，在今天21世纪，人们为了寻求平安，会耗尽各种的方法，烧香拜佛，随身藏着保身符，甚至会同时佩戴佛珠和十架。可是他们获得的是真平安吗？世界给不了我们真平安，一大堆的喂食之神同样给不了。赐予平安的是那一位连风连大海也听从他的主。真平安并不意味着无风无浪，而是一份风雨飘摇中的坦然无惧。
喂喂喂喂喂喂，
讲我所爱，听你所需，
每周一
微专栏。
喂喂喂喂喂，
平安夜不平安，万峰。这个年头虽然很多暗涌，但是无可置疑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是相对最和平稳定的世界啊啊，不是还有冷战，还有越战，还有韩战啊。但是互联网啊发明以后的世界呢，万峰就觉得是真正的歌舞升平了。 因为资讯爆炸，大家都忙着上网，在游戏里头多杀几个敌人，多爆几个头，谁想跟你真实的战争啊？在这个歌舞升平的时代里头，我们真的肉体上是有平安的，但是同样我们失去了奋斗的目标。我记得呢，我妈经常跟我说啊，万峰啊，你这一代啊是失去了斗心。是的，不斗我们心里头还是安舒，生活还是很好啊，不斗我们还是可以快乐的过每一天。但是其实那种不安只是不再是有土地国族被侵占被攻击的那个不平安，而改变成为我们心里头的空虚。耶稣诞生的年代，公元一年呢，假设其实公元前四年是最平安的年代，因为当时罗马帝国刚刚统一，奥古士都就是 Augustus Caesar， 他刚刚解决了他继承帝国的问题，杀害他那个敌人了，代表整个国家都平安，所以他能够开始做人口统计。但是耶稣出生的年代是希律执政的最后几年，所以他那个时候老了，他怕王位受影响，杀掉很多孩子。后来希律的儿子们，小希律他治国不行，还有呢加上巴勒斯坦地身处罗马帝国的边缘，所以呢要接受驻军，还有总督，这个比拉多就是总督嘛。对内当时宗教领袖有一些亲近罗马，就认可这个罗马的那个帝国，但是另一方面呢，有奋锐党的人经常想以色列可以重新立国，恢复他们当年的荣耀。其实耶稣的角色就成为他们角力的那个棋子。罗马帝国跟今天其实差异不大，平安跟不平安并存，从来都是这个世界的现状。平安夜为什么叫平安夜？应该那个不是什么教会的传统，反而是来自一首诗歌《平安夜》（Stille Nacht）， 这首德语的诗歌。这个平安夜好像很 still， 就是不动，很平静。但是这个要记得啊，圣经里头《平安夜》这首歌也说，牧羊人忽然见到天上的光华，天使天君高唱，这个荣耀归于至高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主所喜悦的人。愿我们在这个平安跟不平安并存的世界里头，成为主所喜悦的人，享受真正的平安。也愿我们在这个平安的日子里头，不要放松自己，要继续为我们的梦想，为我们的信仰去奋斗，随时警醒，因为耶稣基督曾经来临过这个世上，将来也必随时再临。
没人不渴望现世的安稳。新闻里的灾难主角不定哪天就变成了自己。前一阵吵得沸沸扬扬的孟晚舟事件，奇葩说的冠军秋晨，多么年轻活力的姑娘得了癌症。有些人看上去好端端的，像没事人，其实正在背负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和压力。 有些人长期被抑郁失眠折磨，有些人根本不想继续活下去。谁的人生不沉重？哪个活着不再扛呢？轻描淡写的不过是表面，就算看起来活色生香的幸运儿，也没有比常人好过了多少。生存、感情、职场等等，俗世放过谁？这世上的每一个成年人似乎都在吃着不为人知的苦，受着不为人知的罪，忍着不为人知的痛，耐着不为人知的寂寞和孤独。众生皆苦，艰难才是人生的常态，不是吗？有钱有权有地位有名气，但却不一定有平安，天天灰头土脸，狼狈不堪，反复地问，生活是用来过的，还是用来扛的？人生还有意思吗？有意思的。记住，人生一世，不过客旅一程。这世界不是真正的家乡，你现在看到的不过是暂时，没看到的神的国才是永远。天天活在眼前的惧怕、忧虑当中，单单看环境就真傻了。有时候暴风雨只是神纠正人自作聪明的方式，疾病、困扰、恶劣关系、灾祸不是你的命定，可能是神给我们的训练课，为最终步入神国做准备。圣经希伯来书第10章23节告诉我们，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从亘古到如今，神的信实从没改变过。无论海面怎样狂风暴雨，大船怎样剧烈震荡，心底的盼望都是最坚固的锚。相信神必会斥退风浪，伸手搀拉。这个盼望不但可以提供患难中的出路，更能带领我们从黑暗走进光明。我们再回顾一下使徒保罗受过的苦吧，船难、被鞭打、下监牢、饥饿、赤身露体。可是他在罗马书第8章说什么呢？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保罗面临终日被杀，却靠主得胜有余，灾难再多，内心平安。神的爱既不排拒悲剧，也不否定现实，有时候就存在于苦难的夹缝中。没经过深夜难熬的黑暗，怎么能真的懂得晨曦多灿烂？不是软弱到了极点，怎么能真知道人人都有限，唯有神才无限？现实不能改变，但你可以转移目光锁定的方向，把眼光凝注在耶稣的身上，把他当成生活的中心，生命就不再一样。没有人不渴望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如果你渴望也相信，他必定会带领你。关键是，你信吗？